归敬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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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场。大家好，我们今天是文思篇的最后一节哈。我是吕胜强，今天我们是谈第十章的菩萨道的实践，三之三。三之三就是契理又契合现代的人菩萨行，也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我们讲堂这边挂的这个人间佛教，那么当然我们是根据导师在1989还是民国78年左右所写的契理契机人间佛教它的内容为蓝本。那么谈人间佛教啊，我想弘运法师在1980年左右啊，1989在台北成立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啊，现在叫中华佛青会。那么当时他草创这个全国第一个内政部啊申请成立的一个佛教的青年社团，那么到我们正信称为正信佛青会，基本上就是依据这个导师所说的这个契机人间佛教的一个精神来成立的啦。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来做这一堂课，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那么首先我想这个先谈一下啊，导师在契机人间佛教里面的第一章啊第一节就提到啊这一段话。老实说，我在修习佛法的过程中，本着一项信念，不断的探究，从浅底佛法中，导师是重视整体佛法的，就像成佛之道，说其地为得到大海的全部啊，这是不适当的。从浅底佛法中觉知出他所要弘扬的法门，涉及的范围广了一些。这就像这个我们圣严长老说导师的弟子啊好像很难把握到啊。那么导师说，我所要弘扬的宗旨反而使读者迷惘了。所以导师说，其实他的思想在印度之佛教，也就是1943年啊民国31年的印度之佛教序文里面讲得很明白，所立本以根本佛教之淳朴，弘传终极佛教之行解，幻化之机因生。这幻化就是天化，又叫天化。但是因为这是原文，所以我们没有，导师没有改它，我们也不宜改它。涉及获取佛教之确当者，属足以复兴佛教而畅活之本怀。那么过去我也跟大家报告，大家只要看自己所编的目次，大家可以翻一下自己的目次，课本的目次就是第一页，这里面的我们的教材就是根据导师这样一个弘扬佛法的宗旨而编的嘛。第一章，佛法的兴起，印度的时代文明。第二章，印度佛教流变概观。第三章，原始佛教的特色。第四章，部派佛教思想范论。这四章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那么它为什么叫淳朴？为什么说五旗佛教它叫做纯童真？那是因为它的质朴于它是可以说是世尊当时在人间实际油画的状态，他是重视法与律的这样的一个质朴的人间佛教的 而不是非常离我们非常高远的，是很值得亲近的，而且是直指人心，直接谈断贪嗔痴的这样的一个淳朴啊。这个是一到四章。弘传中期佛教之行解，这个我们在第五章先开宗明义谈到初级大藏经以后成一大正经，作为铺陈中期佛教与后期佛教的一个标准。当然这里面的中期和后期应该叫做，这里面的中期佛教就是初级大乘经，后期佛教就是后期大乘经，另外再加一个秘密大乘佛教。那当然你这个后期佛教是确当，也可以广义的包括秘密大乘佛教。所以弘期中期佛教是行解，主要是以第五章的初级大乘经的内容为基础，概略的介绍了大乘三系，而主要是要弘传第六章所说的性空为名的中观，就是弘传中期佛教的行解。摄起后期佛教是确当者，就是第七章希望为识系简介，第八章真常唯心系的如来藏简介，那第九章那当然是整体的，是荣观大乘三系。那荣观大乘三系那就包括了所谓的弘期中传中期跟摄起后期确当都包括了。最后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也就熟足矣啦，这样差不多就可以复兴佛教而忏悔本怀啦。如何才能够复兴佛教忏悔本怀？那这一部分忏悔本怀就是要菩萨道啦。佛跟一般的声闻阿罗汉是不一样的，他是修六波罗蜜的、十波罗蜜的、多种波罗蜜都行的。那这一部分就是要忏悔本怀，就是要谈菩萨道的实践，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最后这三堂课所说的。所以从这个导师所弘扬佛法的宗趣，我们编为十章啊，这个是再给大家复习一下。但是导师说谈到这几期的佛教，五期也好三期也好，谈到他弘扬佛法的宗趣，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导师说我不是复古的，复古除了印度古文明它的复古有问题以外，早期的佛法也就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受到于当时苦行风潮的限制而不能忏悔本怀，你也不能这样来复古啊，对不对？也不是创新，因为释迦佛虽然受到限制，他的体证是圆满的，你也不能说我以后有新的发明，像啊进化论这样不行。是主张不违反佛法的本质，从适应现实中正行纯正的佛法，就是说在所有1500年印度的佛教，不管是所谓的根本佛教中期后期乃至秘密大乘佛教，在所有的整体的佛法当中，只要它不违反佛法的本质啊，不违反所谓的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很多这样的内容，那能够契机的，就是适应现实就契机的，而能够正心纯正的佛法，也就是能够正心气理的佛法啊，那不违背缘起法的这样的本质，那这个是导师的信念。信念也里面有他的宗趣啊，宗趣就他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啊，这个是开宗明义啊，让大家了解导师弘扬佛法的信念与宗趣。民国31年1942年就已经提出来，1943年就提出来，这可能是1942了哈，抱歉。然后这个顺便提一下我们整个书的一个编排。接下来导师顺着刚刚那一段话做一个说明，为什么你不能完全复古，那么立本你根本活的是淳朴，但是这样还不够，还要弘扬中期佛教的行解，因为是这个原因。他在佛法概论的序里面说，深深的觉得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也就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的时代，是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真谛的，因为那时候以修三十道套品为准的，正阿罗汉为标的的，可是世尊他不是这样啊，所以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 所以后来印度大乘佛法的应运而行，确实有它独到的长处，当然是能够相应于世尊的本怀啦。但是宏通佛法不因为旧有的方便所击毙，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真正释迦的本怀，纯正的佛法不应该被过去历史上不管任何时空的当代的修行方法，这个方面就是当时的修行方法，各种不管是疗愈不疗愈的法门，不能被他所击毙，要能够去抉择它，从新的契机当中展开，着重于旧有的结法。旧有的结法就是说，从原始佛教、从不坏佛教法中去发现世尊的本怀，有没有？我们去发现说，哦，世尊当年是怎么样？不坏佛教里面他透露了怎么样的大乘佛法的气息？所以着重于旧有的结法，从原始佛教、不坏佛教当中发现世尊的本怀，希望能剃刺透两边，刺透两边就是说不偏移。原始佛教、不坏佛教，因为它有它的限制，但是也要考虑说，大乘佛法当中，到了后期大乘、秘密大乘佛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对不对？所以要刺透两边，大小的大乘也好，声闻乘也好，都有它。我们要问它的内容是什么，这样才能让佛法在这人生的正道之中，逐渐取得新的方便而发扬起来。这是我所深信的，也就是我所要弘扬的佛法，所以它叫做契理又契机的人间佛教。这是导师前面那段话的序，接下来说的。后来导师在1984年所写的《游行淮海60年》啊，他有一段话，导师是坚持大乘是以弘阐中极佛教的行解为宗，但是立本于根本佛教。这边他讲说，立本于根本就是初级佛法的淳朴，弘阐中级佛教的行解，天化之机应胜，社稷会确当者，这些这是他的当初就讲过了。他说那时是指民国31年1942年，我多读阿含、戒律、阿毗达摩，不满自西而东的秘密大乘佛教，应该当时是指西藏佛教的神秘意乐、哦、过去我已经说明了，这边不谈。但我的立场，老实说他的立场是坚持大乘，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现在是那是指1984，那以后也是一样的。他后来在1990年写的契机佛教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因为当时为什么他会讲坚持大乘呢？记得以前有一位在家居士叫曾寅虎，他写一本书叫《死念原始佛法》，那么他自己也提到，因为他另外写一本书叫什么叫《弥陀的光环》呢？尊者阿伽曼传的翻译者曾寅虎，他只皈依四双八辈，就是真正的圣者，他才作为他皈依的对象。那么呢，他去拜访导师，希望导师举起他的大旗啊，能够来弘扬原始佛教。导师他自己也讲说，导师是不能同意的。那我想导师这边谈到建立大乘，因为也有我们的台湾佛教界的长老认为导师好像很提倡阿含，那事实上导师说他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但是坚持大乘的啊。底下有一段话，大乘佛法，他因为他坚持大乘嘛，所以他说大乘佛法我以性空为主，性空为主就是弘阐中极佛教之行解，对不对？坚摄唯识以真常，唯识以真常是不是三大心里面的获其佛教是确当者呢？就是摄取唯识以真常，就是理论上、思想上、判疗愈不疗愈上，还有他的慈悲摄受大乘三系上，但是他在行为上、精神上，就他的精神上是行为上是倡导青年的佛教、人间的佛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等一下会提到。好，导师怎么定义青年的佛教？我们叫佛青会，对不对？正信佛青会，我们正信佛青会 什么叫做青年的佛教呢？我们都自诩为如果有机会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初发心菩萨，虽然颠颠扑扑了，但在座也有人想修解得到，我们也叫做三乘同入物一涅槃，我自发菩提心。这是龙树菩萨不是这样说吗？大家三乘共空，如果在座要修解得到，我们也随喜功德，但是假设能够有人能够发菩提心，那不是更好了、自发菩提心。那么菩萨，导师说我这里面所说的青年的菩萨，这个菩萨导师说他是永远的青年嘛，对不对？虽然他老了，但还是像年轻人一样有少壮的那种喜悦嘛。所以有一次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的人来正信参观，那天我也是起来报告一下说，因为马来西亚的佛亲啊，他是有规定年龄的，超过40岁或几岁他就不叫做佛亲了，他就变老年了。那我就提到说我们正信佛亲会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因为导师讲说永远的青年菩萨。所以但是呢，他一个条件，菩萨不是不知的，就是说对于佛法都不了解的幼稚延伸。青年佛教所表现的佛教青年，这个青年没有说年龄的限制，是在真诚柔和，但是执行为道场了。柔和，柔和就是说你不能常常发脾气啊。导师讲说学菩萨道要先把这个嗔恨的心先调伏，而不是断了，调伏。永不失望的信心，就是生命力充溢的情谊中融合了老年的人生的宝贵经验。这老年的人生宝贵经验是指佛法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真诚柔和还代表悲心呢、因为如果对于佛法缺少正确而深刻的圣解，就是圣解空性啊、那么青年佛教的勇往直前啊，随意方便，方便有出出下流嘛、不可避免的落入了俗化与神化的深坑。这个俗化、庸俗化跟神化是导师所提倡以人间佛教不同于虚大师的以人生对峙鬼神化的人生佛教。所以这是庸俗化与神化，这我们等一下还会去提，就天神化、庸俗化。所以导师所定义的精神上、行为上倡导青年的佛教跟人间的佛教，那先对青年的佛教做一个定位啊。导师接下来不是想说他提倡人间佛教吗？我这边先做一个简单的鸟瞰，以太乙大师有相异有相同，就显证来说是相同，就对峙来说不同。太乙大师说人生佛教是针对众鬼众使的中国佛教，所以它叫人生，以人对鬼，以生对死啦、就是对峙众鬼众使的中国佛教。就像以前爱国诗人陆化公他说言之死或变成空变成空，大概变成鬼吧。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当然不一定是鬼，有些断灭论，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势异常严重，而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我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脱落鬼神化，回到现实人间。人生佛教极好了，他对他自己的老师他总也不能相怨，但也不能都不说吧。当然他赞叹虚大师说虚大师的胸量啊是就是佛教民国以来第一人啊。说他的心胸啊，菩萨的伟大有如轰然万状啊。那轰然万状，那他是孤峰独拔，但是这个孤峰也是轰然万状中的一峰啊。他说虚大师也不会遗弃此一峰吧。人家讲话实在是非常的一个优雅啦，就是说他被虚大师所包容，但是他也有不同于虚大师的部分，但是这是讲的怎么样恰到好处呢？所以说啊，他的老师，他说他的老师的人生佛教是极好咯，那为什么还要有人像我某某还要提倡人间佛教呢？也显证方面来说大致相近。所谓的显证应该是这样讲， 养子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是从人发心修行而成佛，从人道上努力，这一点显证上相同，相同，这叫显证上大致相近。那你不能说百分之百一样，就大原则相近。在对治方面，觉得有极更重要的理由，特提人间佛教来对治它。它不但对治了偏于死亡的鬼，就是悉达斯的人生佛教所对治的，同时也对治于偏于天神化以永生啊，永生，这是印度佛教的问题。永生是泛我合一论啊，天神化是印度所谓的，所谓我们说叫红旗中旗佛教之行解，天化之际因生，天佛一如，天佛一如，自从华严经以来到楞伽经就这样了啊，都这样了。这个是我先提到，我们说破邪显证，在跟谈他跟虚大师的不同当中，更能凸显导师所要取扬的、提倡的人间佛教啊。那我会做归纳。好，我们先把导师这样的一个弘扬佛法的信念跟宗绪有一个复习鸟瞰以后，底下我们的素材当然是取自于导师契理七人间佛教的后面四章，因为前面这几章事实上有一些我们上次的上课也提到了，探究佛法的信念与态度，我们刚刚就提了吗？印度佛教史的分判，不管是五期三期，大家过去都读过了，对不对？从印度佛教史论台贤教判，这个部分就是批判天台华严，那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看一看，因为我们重点摆在印度的佛教。那等一下我们会提一部分呢，印度佛教的善变的历程，那我们这个书啊不都讲了吗？印度思想的判色准则啊，那个四悉檀啊，那个大家都可以了解。七理又适应世界的适应世间佛法，那是导师把立本一根本佛教的淳朴做一个解释，红传中期佛教行解做一个详细解释，涉及后续学校确当的做一个详细解释，那这个是前面他的六章所交代的。今天我们重点摆在菩萨道的实践，所以我们专对七八九十这四节来跟大家做说明啊。以下我们分节来跟大家报告啊，先讲一共有四节嘛。第一个少壮的人间佛教，宣扬人间佛教当然受了太一大师的影响，但多少有些不同。在1940年，虚大师民国29年，算是他的晚年了。晚年，因为虚大师是民国36年1947年往生在上海啊，当时他还说，他要往生之前还说要导师去，是去去那个是奉化还是哪里，说摘一朵梅啊，写朵摘梅花来啊，是啊，奉化，对啊，就是写朵啊，写朵。那么虚大师在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中说到，行之当积极三一三去，这三一三去我等一下会注解一下。以为末法时期，导师那个虚大师分为三期，其中一个是最后一期，叫末法时期，就是进入到1500年的时候，进入末法时期。他说啊，他认为在这个末法时期，刚好其实就虚大师这个年代了，刚好是以人臣行果，在人间以人臣的修行慢慢修进去大乘行的末法时期，这是虚大师的主张。三一三期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一，最后一个去。因依着人臣正行慢慢修行，乃可进去大乘行，这是能适应现代根基的。导师也同意，七理又契机的人间佛教导师当然同意啊，现在大家来修人菩萨行。但是虚大师说，末法时期应该依人臣而去大乘行，没有经说的一句啊，在古代经典没有这样说，不以为一般信众所接受，因为这是经证，反而有人正在宣扬称名念佛是末法时期的唯一法门呢。今天报纸报妙莲老和尚往生了啊，他是灵岩，正为灵岩，就是印光大师的再传的嘛， 那是专门弘扬净土宗的一代宗师，他的净土宗的信仰不论，他起码有一个贡献。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智度论》的注标点是妙莲老和尚请印老标点的啦。即使他弘扬净土，但就一点，他留下了很大的功勋。因为过去妙莲长老曾经一讲一段话说，讲一个这个，好像说啊，谈到净土法门的一个内容的时候啊，被美国印顺岛基金会的仁进长老写文章强力批评了，提到这个，我想这个暂时公案呢，也私下我们有空再聊了，就是说他有他的对于这个大智度论的标点，在台湾岛是有实测的嘛，以前我们是实测的，但是妙莲老后面有写一段文字，就在请导师做标点。今天刚好报纸看到嘛，是已经往生，88岁。那反而有人在宣扬这是末法的唯一法门，当然有嘛，当然有。所以我要从佛教思想史的演化中探求人间佛教的依据，我把它称为。我过去曾经写一个论文叫《人菩萨行的理论与实践》，试图从导师这边所说的人间佛教依据说，它有它的教理行果，它有经教的依据，它有合乎缘起性，有它可以实践性，有它可以得到的果德啦，是如法的教理行果。那这一部分先谈它跟悉达，它受悉达师的影响启发，但是他也对他的老师无爱无私无更爱真理提出一些看法，然后来看，整为一个注解。三一三去是虚大师说，印度佛教的第一期500年，第二期1000年，到这边1500年开始了，就虚大师这个时代。前面的500年是依声闻行果去发大乘心的正法时期。如果从这一段话来看，请问原始佛教有没有鼓励大家来成佛啊？似乎有一个 question mark， 是这样子。那么依天成行果去大乘向法时期，这个是印度佛教是有的。那现在是虚大师说是这样，但导师说没有经典的依据。但是导师有一段，他一旦有一段话讲。他以前是提倡八宗共弘的，八宗并弘的。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佛光山也提，他是继承虚大师的八宗共弘。但是有一点，如果从熟读太一大师年谱，会知道虚大师晚年已经不谈八宗并弘了，叫三宗平等，三大系，有原因的，有反省的。虚大师游历欧美，后来到一段时间历经中国大陆的种种，他有一些修正，这是晚年他讲。但到了现在末法开始，依天成行果，就是净土宗跟秘密大乘，是要被办为迷信神权的，不为不是适合现代的修行方法，这是我的解释而已，反而成为障碍了。这是判净土跟西藏密教为附庸，虽是法界缘觉，他们都属于法界缘觉，但不在八宗并弘那样来看作大乘的主体啦。所以净土与密乘在人间佛教中，我与虚大师是一致的，觉得人生佛教也罢，人间佛教也罢，不会以净土宗或者密乘作为他的主体，而不是说都排他，不以他为主体。虚大师虽然以法界缘觉为究竟了义，但是他并不认为当代虚大师晚年那个时代净土宗跟秘密大乘是对于他提倡人生佛教是相应的，而是障碍的。包括他对他体验自于中国禅宗，但是他对当时中国禅宗的不能积极入世，他也有维持。不过虚大师是点到为止啊。我这导师他就依照经论做明确的论证，所以有时候也过难玩了，就是说有时候也会因为他点到为止嘛，那你讲太清楚了，有时候人家就会说有一些批评，批评。 啊，这个是我先谈三期。那徐导是讲这一期，大家看这一期跟这一期都有值得大家讨论的空间啊。所以难免导师有时候说那是孤峰独拔了啊。大师晚年的定论不是八宗平等，这导师的原文呢、啊，而是教之佛本及三其三系，就这三个哈。那么这个我们不论啊，这一晚年的定论呢、啊，依教法来说，归宗于佛本，虽同于前期，而三其三系不再只是华文佛教，而扩充以翻佛教为本，贯通简词巴利文系及藏文系的佛教，成为世界性的佛教，这是西大师的伟大。好，他已经设八宗为三宗，不再谈八宗平等，不再想八宗一致复兴了。好，这个是让大家有一个印象，知道，哎，有人提到说继承西大师，那事实上西大师是晚年有修正的，啊，修正的。应顺导师是被当时整个中国大陆那么多的人才当中推举为编撰太一大师全书的人、啊、他不是西大师的剃度弟子，但是他的被称为门下的四杰几杰，被公推为编太一大师全书，那等于是大家认同他是比较了解西大师的、啊、当年在写多士嘛，也是编太一大师全书。好，接下来我归纳一下啊，导师在对峙上显正，是因为都谈人生人间都是从人成到成佛啊，这一点没有什么非常大的不同。但在对峙上，与徐导师有三不同，我归纳一下。第一个，对峙标的名称的意涵不同。徐导师人生佛教以人生对峙死鬼，主张不重死而重生，不重鬼而重人，很清楚吧？人生佛教对峙重死重鬼的佛教，印老叫人间佛教对峙神化了无化了的佛教，印度佛籍的佛教由于天神的粉烂特提人间来对峙，这不但对峙了偏移鬼死死亡跟鬼，对峙了偏移神与永生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金说依据的商榷与史观，就是他们的历史观不同的。导师当年写印度之佛教跟徐道士有辩论的，两个意见是不一样的啊。这里面这边有讲嘛，徐道士说第三期依人成行果，这末法时期从人来修菩萨行，导师说这是能适合现代根基的，民国以来包括现在，但末法时期应该修依人成而进去大乘行，这是没有经说的依据，不宜为一般信众所接受、哦啊、这个大家提到了吗？好，这是第一个经说依据的商榷。那这个跟史观有关，所以我把它并在一起、哦、史观。从历史上来看，这一部分当然徐大师对于整印度佛教的辨析确实没有像印老这么精辟了哈。导师讲说佛法本来是在人间的，而不只是现代的，当代就是这样的，容许印度情神的存在，只是为了世尊为了减少红船的阻力，而当时印度情神都表示对三宝的尊敬的真诚，都是天龙八部向佛请法的。可是这有一种变化，也就是说如果画一个图做一个曼陀罗，天神都是门外的守护者，而不是到门内来喧宾夺主。本来鬼神天龙八部灵神是跟僧伽跟佛法僧来敬礼的，作为一个请示者。可是大家如果去看《阿含经》的八众颂，到后来的那个八众颂，修多罗子业啊，啊、哦，像这个到后来这个，我们说啊，修多罗子业啊，然后后来的八众颂那一部分，都会发现说，竟然后来出现《阿含经》里面的这个啊的经文里面提到说，竟然还天神哈、啊、呵斥说出家人说打瞌睡啊。 这以前修多罗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导师说银河印度群神啊，哦，这样子。那大乘佛法中由于理想的佛陀多少神格化的天鬼神菩萨也出现了，就是原来在以前都出现不到的，在华严经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夜叉的鬼神的大菩萨。到楞伽经呢，根本分不清楚，你四周每个都是佛的化身呢，对不对？到底是佛的天化，还是天，还是佛的神化啊？这是搞不清楚。发展到印度的群神，以神教的行为仪式都有佛法融合，这是人间佛教的大障碍。在以前，佛陀时代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说他写了《人间佛教》，《佛在人间》这是一本书。里面的也有文章，里面有一篇文章明确的说到佛陀怎样便升到天上，我还这样欢迎到人间来。人间佛教信仰者不是人间就是天上，没有你魔能两可的余地，当然就是在人间啊。人间佛教这是史观哈，导师会去，这大概详细的内容要看《佛在人间》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叫《一基社教谈人间佛教》，很长的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很长，在导师100岁的时候，美国英雄导师基金会的普里比丘 Bhikkhu Bodhi 他特别看了英文本的佛成佛之道，又根据他们澳洲翻译的妙音集的一些显篇，看过了一基社教谈人间佛教，写一篇文章叫成佛成穿越历史。他是南传上座部的长老啊，听说他写这文章以后，世界各地很多人写信去指责他，说是不是背叛了巴利系的佛教。他是菩萨种姓，但是当然他有他对佛法的看法。那他写，他是读了印老的著作，写一个叫《成佛成穿越历史》，就成菩萨道一样了哈。那这个是第二个史观，跟这个所谓的命名上是不一样，哎，史观跟这个，经教的依据不同。第三个，叛教不同，这很重要。叛教，须大师的思想核心还是以中国的苔藓禅经，就是初级大乘方便道，就是后期大乘的，后期大乘的，是属于后期大乘。这一思想在中国，我在谈入世以佛学，这个是无争之辩的最后一章，应该是。不然就导出第二章。那么这一篇文章是导师跟以前的杨白一教授，他以前有一个笔名叫惠吉祥，辩论的文字。抱歉，张曼涛有编了一套书叫《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我们这边好像有一些。事实上，张曼涛他是原来的清松法师。到日本留学以后还俗，叫张曼涛。张曼涛跟南极悟被星云法师、星云大师誉为当代编佛教丛书的两大人才啊，两大人才。这个是他跟张曼涛辩论的一个文字，他提到了中国佛教的几个特色。理论的特色是自然，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啊，啊。方法是特色是自简，就是持名念佛嘛，参个话头嘛。修正的特色制度就是三生取伴嘛，一生严正嘛。那中国那时候还没有极生成佛啦，发展到最后是有，那是秘密大乘佛教。那么这个是我不能这边详细讲啊，这三个，他说这个中国佛教这三个特色啊，在信心深切的修持者没有不急求成就的，但是这样的中国佛教的三大特色，就真正大乘的精神，如不修深禅定，不断尽烦恼，这深跟尽都是导师标的，不是我标的啊。从广修利他的菩萨恨当中去完成的法门，这个是不相应的。底下看哈，底下看，在自严、自顿、自简的中国传统思想中，这样的不修深禅定、不断尽烦恼的大乘菩萨正常道是不可能发扬的。大师说，中国佛教是说大乘教修小乘行， 导师说这是须大师的慈悲啊，他说眉毛拖地啊，又不敢太指责他，就这样用这样的话。明明修大乘教，那怎么行为是小乘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思想跟实行真有这样的不相干吗？这是相关双关语啦。导师说不是的，中国佛教自以为是最上乘，而是最上上乘呢，对不对？所修的也是最上乘的行，最上乘恨的。此一些的秘密大乘佛教不是叫做自顿吗？对不对？很快的秘密大乘佛教老实的以菩萨恨行为，菩萨恨为依环，这样叫老实，这话很有意思啊。而开展的极深成佛的一行乘啊，就是金刚乘，这可说是这样的思想的最后一着。所以导师有一段话说啊，到后来到秘密大乘佛教整个佛法做180度的转变啊，这个详细我不说了哈。那我从印度佛教思想史上发现这一大乘思想的逆流哦，抱歉，这不是说他们要不得，我要说明一下，发现这一个大乘思想的逆流，活得本具本来是佛。为什么叫做他并没有讲说这是佛教思想的逆流哦，那这话严重了，这叫大乘思想。为什么叫大乘思想的逆流？大乘思想基本上我们看导师分三大期，一个叫佛法，一个叫大乘佛法，一个叫秘密大乘佛法。佛法是原始佛教跟不败佛教以修四圣第三十七道品证阿罗汉为宗的。第二个大乘佛法是修六波罗蜜成佛，而且是三大阿僧祇劫成佛，这是大乘佛法是这样定位的。秘密大乘佛教当然他不可能成极证成佛，不会那么久的，他修的是三密而不是六波罗蜜而已啊。所以就四世常行菩萨道，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成佛，这是大乘显教思想的主流，而且是唯一主流。但是这样的一个极生成佛是这一个四世常行菩萨道的逆流，因为佛得本具说我本来是佛，我为什么要修这么久呢？我讲它的逆流是这个意思啊。导师重视整体佛教，不是批判一切的，所以我这边做一个说明，那这是我的解说了啊，因为导师在其他地方好像没有特别说明。因为这个原因，导师是立本于根本佛教，而且是忏佛本怀的，所以他说我断然的赞同的原始佛教跟不派佛教叫做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传终极佛教之行解，就是赞同佛法跟大乘佛法的大乘佛法的初期行解哦，而没有包括后期大乘哦。但是后期大乘如果有确当者也谈四世常行菩萨道的，导师也赞成，有条件的赞成，对不对？那龙树菩萨时代初期大乘是多赞成啊，除非像文殊法有一些太偏激的，导师偶尔修正一下啊，是这个意思。这个跟大家谈一下导师跟虚大师的不同，不同以后你有知道以后更能够知道说哦，导师所提倡的人菩萨行它是怎么样的风格啊。导师推崇少壮的佛法跟初级大乘，少壮的人间佛教，这个少壮跟导师在印度之佛教以及以受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的序文里面，他对于印度佛教的五期，从诞生、童真、少壮、衰老、死亡啊，五个五期的佛教，对不对？身为本的解脱同归叫诞生，倾向于菩萨倾向的声闻分流，所以叫做童真，以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叫做少壮的，倾向于如来的菩萨分流，那这个就是叫做衰老。秘密大乘佛教叫做以如来为本的天佛一如梵佛一如，那叫做死亡，因为它走向死亡。它这个是印度佛教的兴起五期 衰弱灭亡，我譬喻为正如人的一生是童真少壮而衰老，童真充满活力是可称赞的咯，但童真而进入壮年不是更有意义吗？所以导致这边的少壮的人念佛教有两个意义，主要是以初级大乘为本，但是兼涉了包含了一部分的早期佛法，应该这样说。老年经验多知识丰富就表示成熟吗？也可能表示接近死亡，存在于世间多不出诸行无常。我以这样的看法来推重佛法跟初级大乘，又讲一遍少壮的人间佛教，但是在五期的分类当中，少壮从导师的定义 只给了这个少壮是菩萨为本的大小前藏，就是弘传中期佛教之行解，他把这个少壮只给了中期佛教。但是从导师晚年来看，因为他推重了佛法跟初级大众，所以少壮的人间佛教的广义应该是说采取了原始佛教、不败佛教四家的精神，但是在行为上以弘传中期佛教，因为那时候才是谈菩萨道嘛，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是给大家一个证明，诞生童年少壮渐衰老死，这是导师在印度诸佛教的原文。那本来这少壮只给他嘛，但是少壮事实上从这精神来看，两这三个都有啦，三个都有啊。我只是回归他原来的定义。好，现在来分析导师对于印度霍奇佛教以及秘密大乘，霍奇佛教就霍奇大乘经哦，真就是大乘三系比较接近于希望为师跟真常为心的，是非常契合老年心态。理由有三：第一个，唯心思想大发展是一，是一。重视事项的改造的，他不会纯然只是唯心的，对不对？所以以前杨慧兰教授他是求好心切啊，有时候还对于华古山或慈济的环保的政的看法，他觉得不够积极，所以他试图从《维摩诘经》里面提到13个修成修习次第，谈到所谓，我们讲说心静则国土静，对不对？反过来。杨慧兰教授从《维摩诘》里面说，国土净也会让引发，就是我们也就环保的部分呢，也是可以透过这样的集体的推动了这个环保。而怎么讲呢？如果这个世间都没有公理正义，我们的小孩子如何能够培养公理正义呢？就是相互依存就对了。那这个是，谈到唯心思想。这是霍奇秘密大乘佛教的特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霍奇大乘的特色。那最后的活得本有论，那是秘密大乘佛教都谈唯心思想，观自身是佛，进而在身上修风，就修呼吸啦，修中脉，修这明点就是霍蒙啦，要在大欢喜中即身成佛，这是二。那这个话大家细读密宗道次第广论是有的啊，有的啊，原文是有的。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他是有提到啊，找16岁的几岁的年轻的女子做秘密无上一切的修行方法，那是有的啊。霍奇的中观派、瑜伽行派都有严熟的严密思想体系，知识经验丰富是三，就非常成熟了啊，整个思想非常顿意非常成熟。我在这样的抉择下推动人间的佛陀、人间的佛教。人间的佛陀那是原始佛教加不败佛教，人间的佛教是包括初级大乘这样子啊。我初学佛法，导师早年初学三论跟唯识，就感到与现实佛教界的距离，就是说即使他看到了三论与唯识，就发现了中国佛教界即使三论与唯识某些方面是属于接近一点霍奇的这个严守思想，可是他已经看到了，即使这样他也发现跟现实佛教不同。中国佛教呢真的是离佛法的真的精神有一段的距离。 存在于内心的问题，经过须大师的启发，终于在他读阿含经，佛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而得到启发啊。那么导师人间佛教，他是重视教理行果的啊，他有经，我说人菩萨行人间佛教是古代佛教所本有的，来自于世尊的本身坛，对不对？经教嘛，他何有没有何无缘起性呢、啊？他从果从因生呐、啊，然后从修六波罗蜜多行，知道说哦，原来佛与阿罗汉是不同的。无生法忍菩萨那个忍，不管是忍善根，不管是无间道的所谓八忍八字，有没有相应的缘起法？无生法忍菩萨这等同于所谓的修，等于是等同于四双八倍了啊！所以这个是合乎教理行果，这边不多说啊。好，我们接下来说，人间佛教的含义。那我想从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大概休息个五分钟就好了。今天我们还要结业嘛，哈。我们继续哈。刚跟大家报告这个，须大师的八宗并弘到三宗平等，大家知道吗？他的八宗，但是中国佛教的大乘八宗。那么三宗平等，那就是法界缘觉、法性空慧跟法相唯识啊。三宗是指跟大乘三系相比对的啊。须大师是以法界缘觉为究竟了义啊，那导师所说的以性空为名为究竟了义，等同于须大师的法性空慧学啊。啊，接下来我们看导师所提倡人间佛教，他在《佛在人间》这本书里面，的一篇文章叫《人间佛教要略》，把少壮人间佛教做一个比较精炼的一个概括说明，我们这边把它整理。那么我个人以为说，导师的《佛在人间》这本书，它可以说是推行人间佛教的一个蓝本。这本书除了晚年所写的契里西人间佛教必须要读以外，那么《佛在人间》这本书一开始谈佛在人间，就是一个佛陀传，然后谈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三宝观，接下来很重要谈人性，认识身为人在人间的环境的特色，以及作为人类有怎么样的个性上的特质，它具有怎么样的黑暗面跟光明面，有贪嗔痴的黑暗面，有三特德患恨情勇，对不对？意念的这样的一个光明面。那么所谓的认识人性呢，从佛法来说，应该是说包括认识了人性、兽性、神性、众生性。我们终其一生啊，跟家人、跟朋友，有时候太相信朋友，有时候又对朋友不够信任，那怎么来取舍？那么在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当中，对人、对朋友、对众生如何看待？怎么样会有永不失望的信心？假设认识人性不清楚，常让你非常的沮丧，有时候太过乐观，有时候太过悲观。所以我们认识佛陀，以佛陀为榜样，认识人性，如何在社会跟人交往，然后佛在人间呢，希望人类和平啊，真正的和平，佛法真正的和平是在于无争呢，无争呢，受想为真根呢，有这句话，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受想为真根，就是说你的受想，就是你六根触对外境所产生的受想、受蕴响应啊，是产生烦恼的根源啊。这也是了解啊。 了解世界能不能和平，为什么世尊不为转轮王而为法王，要解决人类的和平，为什么选择法王。然后导师谈到佛教的财富观、佛教的知识观、佛教的道德观，乃至如何发扬世界性的没有排他性的文化。这个在佛教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个蓝本，好，提倡人间佛教的蓝本，不要太自夸，也不要太自轻，认识自我也认识世界，啊，是这样子。那么它里面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人间佛教要略论题核心，它的重点摆在，当然人菩萨行啊，人菩萨行，为什么都讲行菩萨道，但导师讲人菩萨行是说，你要说你在人间以人的八无暇，以人的三特德，从出发心修菩萨行，将来圆满成佛。但是首先要认清自己是具烦恼身啊，除非你是七岁有可能证阿罗汉的，对不对？或者被人家某某居士说，被你受记说你是几地的，或者是几住的菩萨，那当然大家充满了信心，都围绕在你身边了，信众也很多，那另当别论啊。所以这个九修在者例外，那叫另当别论，不是不同的另当别论呐，对不对？这次那个团体就是到玄奘大学去踢馆嘛，不是吗？不可装腔作势，炫惑神奇。所以导师不是引一段话说，慈航菩萨，我们台湾的肉身菩萨，到晚年发愿断男女欲。哎，好像觉得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断男女欲要恶果哎。对呀、啊，其他是调伏而已啊。不要太自夸，要认清自己是既烦恼身呐、啊，从切登高必自耳。登高必自卑，是不是？行眼必自耳，是不是这个话？所以第一个是这样子，第二个悲心真善啊，一定要力行十善利他事业啊，这个是悲心真善。因为过去原始佛教以来就有信行人、法行人，就是信愿真善、智慧真善，而缺少悲心真善的。悲真善才是真正菩萨道出现的最重要的，所谓菩萨但从大悲生。所以导师说啊，我导师往生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以智为导的悲真善菩萨的典范。我是赞叹导师啊，这话悲真善，因为导师说悲真善菩萨释迦佛的过去的本身是一个典范，典范释迦过去的本身是个典范，所以导师的学习是有本的，有所本的。导师讲说，我如何知道释迦菩萨是可以被信任、可以来学习的，是一个圆满觉悟者。导师说，我从两方面知道，他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个，从缘起性空的道理，对不对？宇宙的真理。第二个，佛陀所成立的戒律，就是他的六合合的这样立志的精神，华以利合一。因为这样的一个合合的僧团的一个设计，变成一个桃显野圣的大野红炉，就是蓬生麻中不服自知。他从释迦的法的精神跟他所制的戒，发现这个佛陀他老人家真的是圆满的觉悟者。这是导师他自己从理性上的，而不是纯从信仰真上来认识佛陀，是这个意思。好，这是第一个论题核心。第二个理论原则，法与力合一。释迦的时代是导致依法其之以力，叫做法与力的合一。佛法原始佛教不外佛教法师的根本原则，如果你重法而轻力，到后来的初期有一些菩萨是这样的，其实心在入世力，他还只是个人自由主义。就是导师认为人间佛教要有重视组织的啦，就是为什么要成立佛亲会组织法与律。那等一下会提到缘起以空性的统一，这是缘起圣身以涅槃圣身的统一。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缘起圣身涅槃圣身，是说法住智到涅槃智，法住智到涅槃智。那也可以说是生死涅槃无差别，生死即涅槃， 叫做高岩陆地不生莲花。那这个是大圣的精神。至于他的统一，发心利他，但是不能忽略了自己身心的净化，叫做尽心第一，利他为上。有没有这个话？所以利益众生要净化自己，这是谈到理论原则有这三项。接下来看时代倾向，认识这个时代契机的，前面那是气理的哦，契机如何认识这个环境，认识这个世界。好，这个时代，时代的倾向是青年的时代，少壮的青年渐演化为社会中心，所以要重视青年的佛教，而且重视少壮的青年的归信于佛法，它会起作用的。那现在我们来看，现在台湾的政经领袖大概50岁左右啦，也是左右，太老也不行啊。那现在是处世的时代，就是说处世的时代就是要多多跟人情接触。我们说现在交通发达，你不跟人家接触也不行。那么世尊当年的游化人间的目的也是这样子，透过与信众接触来传播佛法。处世的时代，第三个是集体的时代。集体的时代事实上就是要组织，要合乎法跟律，就是像我们佛亲会这样子。所以时代倾向有三个。那么现在是集体的时代，接上前面的。世尊当年就不赞成摩诃迦摄他修陀陀行，希望他回到僧团来，这是重视集团。世尊的说自己是佛在身树，当年佛陀说我亦在身树，可是到部派佛教就出现了佛不在身树，就是因为推估佛陀更伟大，这样子还变成叫做不看身面看佛面，本来就是看三宝就好了，对不对？说佛法是以集体生活来完成自己正法久住的，这是导师谈到法与力的合一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精神。他说包括中国禅宗的古德，过去们他们在禅堂里面也有这样的风格，所以陶贤也圣。这与中国人所说隐遁是不同的。适应现代，不但出家的僧伽要更合理化，合理是合乎佛法的，在家弟子们修学菩萨行也以见钱组织来从事利他而自立，而不是为了某人的名，可能不一定有利啦，像正信是一定没有利，其他团体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大家轮流来当干部嘛，这是谈到人间佛教的要略的一个倾向。最后一个是修持心要，这个就是三心菩萨了，就是一切自治相应作意，大悲为上所，无所得为方便。一切自治相应作意就是以发菩提心，上求下化为你的发心。大悲为上所，就是所谓菩萨但从大悲身，大悲身，然后呢圣解空性，就是无所得为方便，这样子。那么如果你信慧不足，所以慈悲心而广作立生善业，不免是败坏菩萨，就是修学菩萨智慧不够而失败。那这个败坏菩萨我们来看，大概最早的原文是出自于宝积经，因为先有宝积经才有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跟十住毗罗三。我们先谈到败坏之相的菩萨有四个，那个是宝积经里面的原文，这是底下是原文，只是这是导师的诠释。由于着于文思起别解，切戒行直自见，这样而这样行就被称为四败坏之相的菩萨。这是原来宝积经里面讲这四个，读诵经典而生戏论，不随法行；第二个，不能奉顺恭敬师长，令心翻越；第三个，损他供养，自为本事而受信施；第四个，见善菩萨轻慢不敬，不能随喜。迦摄是为菩萨有四败坏之相，这个是原来谈到败坏菩萨的出处。后来 大智若论有一个诠释，护持菩萨有两种，一则败坏，二则成就。败菩萨者，本发菩提心，不异善言五盖护心，行杂行，转身受大富贵，即使做国王啊，哦，大力鬼神，以本身身口意恶业不清净故，不得生诸佛前及天上人中无罪处，是名败坏菩萨。但是这样的人虽是菩提，虽失去菩提心，就是发菩提心而退转了哈，退失。先是因缘故尤好布施，因为过去布施的功德啊，多恼众生劫夺非法起财以用作福，就是过去他有杂行啊，这个叫杂行，杂行心不够清净，就是说无所得的圣解空性不够啊，这是拜拜菩萨。那当然《十住须发沙论》里面他就有引说，这个出自于宝积经啊，十住须发沙论都是龙树做的，也同样有做诠释拜坏菩萨。那这个给大家了解。那第二节谈解脱道与菩萨心行啊，解脱道与菩萨心行。第一个导师说，台湾佛教界对人间佛教的看法与认知，这是导师从导师的眼光说的。导师说，徐大师提倡人生佛教，我进而称为人间佛教。在民国40年以前，导师是民国41年来台湾的，中国佛教界接受的程度为小，台湾佛教现在接受的程度高一些。那写这段话的时候是民国78年啊，但传统的佛教界可能会不愿探究，道听途说而引起反感，因为导师有一些批评的。在少数赞同者也可能忘却自己而陷于外向的庸俗化。世间是缘起的，缘起的世间是相对的，有利有弊的，难免有副作用啊，不能免于抗拒或俗化的情形。抗拒从传统佛教的既得利益啊，俗化那是滑向于信众啊。今天你如果为了信众而以佛法做人情，你如果为了寺庙的丛林经济而有所抗拒，那当然这样对人间佛教的纯正和华是不是很理想的。这导师总括的做一个观察啊，观察。那你要做的非常的如法如理并不容易，并不容易啊，这是。但是导师的标准是很高的啦，所以导师过去跟佛教之间的互动是有他的选择性的，要选择性的。虽然他的心量是包容的，整体合法的，但是他又必须叫做要契机，但是又要契理啊，所以他一定是这样的来回在做一些调整的。好，他这个名称叫解脱道与菩萨，就是说修解脱道，难道这些人就没有菩萨心肠吗？我这边这是我标的哈，三乘解脱道与大乘慈悲心行的关系，我这样说，一般称根本佛教为小乘，就是声闻乘了哈，想象为出家隐遁独上，缺少慈悲心，怎么能作为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根本呢？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嘛，对不对？不知佛法本来无所谓大小，佛法只论让众生能不能贪嗔痴永尽嘛，大小是从行愿上来看的，对不对？大乘小乘是在佛教发展中形成的。大乘小乘说大乘是非佛说论，大乘说小乘骄牙败众。出家与在家的弟子都是修解脱恨的，没有错吧？你说《金刚经》说，我发愿要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也是要断贪嗔痴吗？都不是要修解脱行吗？都是以解脱为终极目标，叫三乘同入无余涅槃。佛法否定当时印度社会的四个阶级种性质，否定求神能免罪得福，对不对？那是业报说嘛，否定父母佛供。现在很多显教也搞火供啊，对不对？ 不做占卜、占相、作术。佛医教经里面说，为佛弟子不能为人仰观天数，踏步盈虚，对不对？而这个在《导师的方便之道》这本书还提到说，是犯戒的呢。啊，不是有一位在这个宝来是六龟妙通寺，也有魔法师也要跟人家做这个样啊？听以前广清老和尚好像没有这样做啊，啊，好像他的学他的徒弟也有人这样做的啊。佛法是以知因果业报，知善恶，只有这从世间正见做起了，知有善有恶，有凡有圣，有因有因有果，有业有报，对不对？从世间正见转出世间正见来教化世人嘛，对不对？先说端正法，后说正法要，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先说佛法跟菩萨道的关系。好，出家弟子负起启发激励人心向上向解脱的义务，称为法师，因为他没钱，他只能说法，叫广义的社会教义了。在家中多修财务，所以有悲田有净田。佛教有在家出家四众弟子，而我国一般人，就是中国传统佛教，总以为佛教是就是出家的，误解出世为脱离人间，不知出世这个定义，这个世是什么？是什么？世间嘛，染浊缠绵，视为众生，为脆败坏，视为世间嘛。出世是超越于杂染世间，不是而不是稳隐遁的意思。好，这事也有隐蔽的意思嘛，哈，也不是想远走他方。佛智的比丘常起时，不许在山林中过隐遁生活，所以我在佛在人间提出了出家更接近人间。为什么？这不是局限于家庭本位者所能理解。啊，这个啊，出家，出那个我所的家。当你要照顾一般人能够平等慈悲喜舍，唯有你能够抛弃的自我本位的我所那个框框，你才能够真正的平等的接近于人间的一切众生，同意吗？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啊，是超越我所家庭本位者才能更接近人间，出家才有办法。那如果出了家还说为了照顾自己个别的丛林经济，那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家，对不对？啊，是这个意思。人菩萨行是以世尊时代的佛法为本的，人间佛教是古代佛教所本有的，世尊的悲增上菩萨的典范出自于本身坛，为整个当时的佛教就是公认。所以人菩萨行是来自于世尊，世尊为人菩萨行的活水源头啊，对不对？在原始佛教的小乘的一般人是不觉得很离奇的。然佛法的究竟理想是解脱，解脱心跟利他心行是不相妨碍的。虽然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受到时代厌苦思潮的限制，不能充分表达佛的本怀，但绝不能说佛教当时只说佛法只论解脱而没有慈悲利他。举例说，在家的悉达多，啊，就是给孤独长者，还有利斯达多弟子、摩诃兰，他们都证圣果的，能说他们这些证圣果的在家居士平常布施是没有道德意识吗？什么叫道德意识？我们来看一个注解，佛教的道德意识，一个得解脱的人一定是相信因果，一定是体验的缘起法，大家同意吗？如果不能够体验缘起法，那就不可能是圣者。我们来分析道德意识是怎么样，从佛法的角度来说，道德的根源与意向，好吧，慈悲啊，就世间叫仁爱，就是仁者仁也啊，人心普洽，民无同胞，物无以也。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哦，讲后来就是为往事继绝邪，为万事开太平了，对不对？这张衡举这样讲嘛，慈悲为道德的根源， 为道德的最高准绳，但是慈悲实在是人心印现缘起法则而流露的关切的同理心啊，关切的同情，一切众生特别是人类，不但由于缘起相连起相的相依相共存而引发共同的意识的仁慈，而且每每是不由自主的无意识的直接对众生对人类苦乐的共同感啊，好像说良知良能一样。但这样的道德慈悲不是神在呼召我们，这是缘起法性的敞露于我们之前，知道分析道德跟缘起的关系。那好，那第一个惭以愧，这个 A， 我这个 A 是代表学佛三要了。以上这段文字 出自于学佛三要，以下这段文字出自于佛法概论，这一段是学佛三要给我们做一个言理的说明。底下是惭以愧，可说是道德的意象，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有道德呢？是因为我们人有一种心所叫做有惭有愧，对自己说是自惭于心外愧于人，它是一种道德意象。唯有惭愧的众善轻恶，使人能战胜罪恶。所以佛说惭愧心是要透过三方面来增上的，来完成的，叫智一止法一止世间增上啊，末一止就在这里，然后只加一个世间增上，就是说靠团体的力量，我们刚刚说集团的力量，生团的设计也是世间增上的，透过团体的力量，这样子自增上法增上世间增上，叫做无贪无嗔无痴的完成啊，无贪无嗔无痴的完成啊，这个是谈到道德的根源跟意象。所以你说这些解脱的一些解脱道的行者，他没有道德意识，没有慈悲心吗？从这样的分析是不然吧？啊，不然啊。佛世的出家比丘，身无常物，当然不可能做物质的布施。但是如十大弟子中的富罗那尊者，甘卖生命的危险去教化粗犷的边民，能说他没有忘我为人的悲心吗？啊，那么比丘们天天照佛的制度，每天常起食，为什么要说法呢？因为想为人说法，出于对人的关怀，希望别人能够向善向上向解脱，并不是想自己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回报。所以导师的结论是，解脱的心行皆不是没有慈悲心的啊。世尊灭后，佛教在发展中，有的被称为小乘，虽是大乘行者所贬义，但有些切乎远离的佛法的本意。底下要分析，有啦，是有，是说那种精神，有时候在那个时代确实是一种偏颇的发展。来看，举例第一个，像无量三昧，在佛陀当年教导直多长者在家的圣者，谈到空无相无所有三昧，加一个无量三昧，无量三昧是慈悲喜舍是无量心。但是这在印度，因为慈悲喜舍是世间的道德，所以它被变成世俗的，而不能以此得解脱。但是事实上阿含经里面，包括上次开元法师在演讲就有提到，是无量心是可以所谓透过七劫之一厌一灭相一舍来修行的。所以无量三昧是在离失我离染碍空一贪嗔来说，它是以空无相无所有三三昧的自证解脱，是一致的，是不二的。但是在当时的部分佛教中，有些因为继承于印度的传统，竟然把无量三昧当成是世俗的修禅定，因为禅定是共世间法，而不能让它跟七觉之起相应，是有这种历史的事实，导致说有些是违背了佛意啦，这是有的。另外导致特别指出来，在解脱道德当中的三增上学的戒，施罗的本意是好行善道，不自放逸。他说受这种受戒不是一条一条的意思，受一切一条波罗提木叉不是这样，而是本于自觉，出于理性，出于同情，自增上法增上世间增上，是不是？ 觉得应该这样做的。总之，佛说施罗就是戒定慧的戒，是十善行，就是三心十善的那个十善行，是以慈心为本的。解脱道的戒是以慈心为本的。那差一法的布施、慈悲喜舍三昧的修习，到达骗一切众生而起叫无量，这与儒家的人心普价相近，但这还是世间的，伟大而不是究竟的。伟大而究竟是无量上面要通过无我我所的解脱道，才有忘我为人的最高境界，所以叫出家更接近人间，也是这个意思。好，最后菩萨道是不离佛法的解脱道，这个解脱道的内在是八，是正见，就是般若。初级大圣是菩萨道，菩萨道的开展来自于世尊的本身谈，大家上次都看过了。知昧而不正，看到了井水还没有喝到水，知昧而不正，不正实际，不以为是道家了，等于是无生法忍的不正实际，可说是初级大圣的这种菩萨道有力的动力。那么他解脱道跟菩萨道的不同只在于菩萨道是不离佛法的解脱道啦，都是般若正见嘛，只是悲心要强一些，都为众生着想，不急求速证而已。这个是导师在分析菩萨道跟解脱道的关系，因为导师要说明立本，你根本佛教之淳朴解脱心与菩萨心是不相回爱的啊。这是谈第二节，第二节解脱道与菩萨心行的关系，分析到了道德的内涵。第三个谈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那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啦，就是发三心修十善，就是发菩提心，利他，无所得为方便。那这里面有一个发菩提心来学佛，早期的六念法门，你观察的佛，你所念的佛是十个德恨的，十个德号的，对不对？自得恩德断德的，所以说不要凭传说凭想象，最好从释迦牟尼佛的一代话集中理解而深信佛的功德伟大而引发大心。我们有一段话做参考了哈，导师在佛法纲的一段话，这是我热肠而冷眼的世尊菩萨道啊，这是我引佛法纲的话。这种世间大苦，不是你的苦、亲戚的苦，每个人都有这个苦，叫大苦。这是我在诠释，大是普遍性的、苦圣地的，一切众生都要面临的。这样的世间大苦的感觉是深切的经验。有人讲说，你太敏感了，那佛陀对苦太敏锐了，敏感就叫精神观能症，敏锐叫做能眼。听说只要我们没有得解脱的人都有多多少少的精神观能症啊，或多或少，对不对？神经质的时候太敏感，太敏锐的人，假如说对苦都没有感觉的人，也不可能修道啊，因为他没有苦圣地啊，对不对？这好累啊，是深切的经验，深切刻骨铭心，看你自己啊，是将自己的痛苦与众生的痛苦打成一片，为了探发解脱自我以众生苦迫的大道，我以众生结以摆脱一切即出家。这个出家是看破家庭私欲占有制的染着，又来了这个出家。出家非家，对不对？难舍能舍，难忍能忍，解放自我为世界的新人，不再为一切所束缚，才真正是新人，叫做自由的人呐。自由的人，对不对？热肠而冷眼的透视人间，热肠叫做慈悲，冷眼叫智慧啊，悲智双运，同意吗？这个用语用得好。你不冷眼如何透视人间？你不热肠如何关怀人间？对不对？所以世尊说，这个世尊说应该修正，因为这是导师的言文，我不能改，因为经典里面不是世尊说啦，是某一位这个真阿含利品里面的一个主角，一个王子说的。那导师把它做引申，为家忘一人，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这什么意思？叫做 舍小我而要利益大我，对不对？可是我说我不为了众生，我不为自己家，然后为国忘一村，然后为宇宙忘一国啊，继续往上推，这样的推就推修禅定一样，都要必须有一个往上推的，所以应该超越所有的框框，叫做为身忘世间，就是为了我所呢，为了众生的我所见，不受世间的束缚，为身忘世间，不是逃避人，是忘却我所有的世间，看破自我。这句话，这个就很有意思。不从自我立场看世间，才能真正理解世间，救世间，更接近人间。出家更接近人间，是吗？这个是热肠而能演的世尊呐、因为这样，才能够看到真正的佛陀。这是导师在描述世尊，这样来看世尊，接下来看以前的六念法门，这样来学习世尊才具体嘛，否则是虚无缥缈的，不能认识自恩断德等究竟的世尊。这样来学习，看到他世尊的悲心呢、能眼呢、就是有空性见哦。对，所以我刚立的那个几个例子，就是看到我们的悲心智慧，悲智双应的佛陀啦，对不对？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好，那是学人不萨行呢，切勿高推圣境，要从切近处学习起，对不对？就是要达到利他目的，要先净化自己的身心，利他中完成自利啦，所以我们出发心学菩萨道，是要在自身的进修中随分随力的从事利他。如果你布施的结果让你心头很热，大树紧闹而亡，经里面就提到，如果你的布施完以后觉得心头很热，表示你超过自己的随分随力了，那你就要伸缩一下，你帮助别人的力道有多强，慢慢增长啊，就是随分随力，慢慢的增加你的利他自利的力量，然后慢慢自身的福德智慧之粮，要累积福德智慧之粮，那这样这是我们初学菩萨行者应该有的认识方法啊。不要看人家哦，你也要跟着说我竞标，结果搞得家庭呢、哎，实在是。最近我有知道，我有一位亲戚啊，就是为了说，哎呀，要帮助自己的弟弟，然后夫妻啊就分开了，这个、也是一个难处了，到底是救兄弟还是照顾自己的家庭呢？是不是？是两利相权，两害相权，不容易。好，人菩萨行良好的起事者，这导师谈一个原则，提出说有两个人，这是两个种类啦。一个是维摩诘，虽然他不是历史上的人物，那么他呢，他是大菩萨的形象，我们很难学。普入社会叫普门示现一样。普入社会，使别人向善向解脱，那是指大菩萨。可能我们要向他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说，我们向某一位人学习，善知识学习，学到了他所教我们的，我们有多少能力，随分随力去做，所以叫做以自己所知所行来教人，不施爱以力行同事施舍，这样来形成一个同愿同行的一群。我有这种能力。找一些同运同行来做，了解人性吗？对不对？也就是从不同的事业事化有关的人同一佛道，所以导师当时写一个散文的青年的佛教啊，散文的题材，这是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大菩萨是大地菩萨啊，我们学不来，我们还是学这个啊，学这个啊。所以导师说有两个可以给我们启发的。假设你能够碰到这样的菩萨，那真的是你多生以来跟人家结缘嘛，就好像我们不是活在佛世尊的时代，现代的人菩萨行者应有的作为啊，这个就是谈实际的哦。好，现代的人间佛教之一，当然有很多的佛事，利他的菩萨恨 不出于慧跟福，就是慈济跟智慧了啊。好，智慧的利他行主要是从理解佛法得到内心的净化，净化。福行是让人家得到一种利益，就是给人家一些利益了啊，以乐嘛啊。那么从慧恨来说，从慧行来说，说说法以外办杂志、佛书流通、广播电视弘法，哎，看起来正信都是类似做这个啦，对不对？但是正信的关系也是在做这个啦，是不是？社会关怀重点在介绍佛法，就像正信这样做，去除一般对佛法的误解，使人正确理解，而有利于佛法的深入人心啊。佛法的推广教也是这样，以福行来说，就像慈济一样啊，也是功德无量啊。这第一个，现代的人菩萨行应该有的作为，了解这个原则，要能够得到内心的净化，使人能够不要误解佛法，能够让人家能够慢慢的减少贪嗔痴。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好，佛弟子很有意思，应该以超然观切的立场，不能只是照顾佛教啊。佛教是超越族群的啊。观切有时候观心则乱，或者你看所有抗议的，叫做我们的自力救济的，都以自己的族群为中心吧，很难超然，因为只有透过佛法才能够无我我所的超然。所以以前早晚有一件事情也做得不错，就是说你说有佛诞节，你也要考虑说你给人家其他宗教一个，任何一个宗教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节日嘛，对不对？使大家在和谐欢乐中进步，反不违反佛法的都是好事。从事于福慧利他行，利他行，所以导师说福言金色慧日讲堂，福言嘛，福言慧日，对不对？哎，反而在福言，他是说在外面是修学佛法的嘞，所以他是平衡的哈，应先求自身在佛法的充实。所以以三心，因为你如果是修十善呢，那是世间法，透过三心才是菩萨行，同意吗？因为这里面是发菩提心，有无所得的智慧，有慈悲，那这样的十善，三心十善才是人菩萨行。否则假设你不自身在佛法上充实，弘化也好，慈济也好，上也者也只是世间的善行，佛法以世邪混淆，就佛法如果以世邪混淆，那么佛法的真意也就越来越稀薄了。下也者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佛法的精神不在了，不见了，引起佛法的不良的副作用。总之菩萨发心力，他要站稳自己的脚跟才好啊，才得啊。好，第四节向正确的目标迈进啊，最后一节了哈，先谈谈一些反省。反省，当你在往人菩萨的目标迈进的当中，我们要去回顾佛陀，看到佛陀，佛陀当年原始佛教的宽容是有原则的，如不否认印度的情神，而这当年的佛陀不否认印度的情神，那是世界奇谈，是吗？但是人间胜过天上，天神还要来人间向佛陀敬礼，向三宝敬礼求法呢，是吗？梵天跟四提梵音不是都来向佛陀礼敬吗？出家众是不会礼拜情神的，不可以的。出家人到印度的神庙是不能拜的啊，在家人可以，古代说在家人可以，但出家人不行啊，这是当年戒律的规定，反而为天人所礼敬了。是我刚提到说后来的八众颂说天神苛责出家人，那是啊，那是异常的，是适应印度文化的。原来你在看杂安经的修多罗不会是这样出现这样的啊，是八众颂、 后面阿含经的八众颂，《天龙八部》那一部分，后期出现的。佛法就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是彻底佛弃占卜作术附魔这种祈求的，以因果以苦集灭道的探求烦恼从哪里来，如何对治的缘起法是不相应的，对不对？用这样讲最了解了。透过占卜作术附魔能够解决你的烦恼吗？都要靠他力嘛，还受骗了，对不对？这是属于印度神教的一般的宗教行仪啦，啊，这样，印度婆罗门文化复兴或者印度教的精神起来就有这个嘛。大乘佛教的无限宽容性是印度佛教老化的主因，你为了弘化会这样的，滑向于信众，发展到一切都是方便，无所不为方便，终于天佛一如了，天佛不二。导师说我不反对方便，方便也是一种修行方法，只是你的方便你要认清楚，你是世界西坛，未能生善西坛，对治西坛。假设你不知道地狱西坛，你所有的三个西坛的方便就不成为佛法的方便了，那就世俗了，对不对？佛教的招牌就没了，就没了。所以说方便不可能没有，但是方便要有时空的适应性，也要有初级大乘的华经里面所说的正直舍方便的精神，就是说直接的正直就是正常道，正常道能够让我们直指人心断烦恼的，舍掉不合时宜的方便，对不对？你的不方便，你的方便三西坛不能够导向正方便的，不能导向低义的，这样方便我们不要，我们要考虑，我们要抉择啊，抉择。更以义方便助显第一义，对不对？华经这样讲，假设你的义方便特别的修行方法，一开始教人家拜佛就能够一生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吗？若人善乱心入一塔庙中，一生南无佛皆共成佛道，那是义方便。可是义方便你既然教他这个方法，请你一定要带他走向正方便，否则你有责任哦。假设你说你告诉我说这样可以成佛没有关系，但你负责你要像什么，这个叫，有一位菩萨，就是不断的陪一个人，一定要去救他。那你要这样跟他讲，第一个你要认识真正的佛法，你才能告诉他说，若人离善乱心入一塔庙中，你要告诉他这是一种世界西坛，或者是为人生善西坛。好，这个为人生善西坛，你要指导他引向于佛道才可以啊，否则的话，这样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有原则的，有原则，宽容原则的，人间佛教的宽容也有如是的原则，同意吗？在座如果学人间佛教的，学导师思想的，也要了解，要遵从世尊当年的原则。好，如果应用到现在，我意思是说应用到现实，他讲虚大师的例子，假设你要说方便，他举个例子，近代虚大师特长以融会贯通，民国30年发起组织太虚大师学生会，然后他的会员的资格很宽松，后来学生会就没有办法能够正常运作。那后来虚大师有反省，他说到了这个时候依天人行果净土密宗是要被谤为迷信神前，不为不是方便，反而成为障碍，就是以前谈八宗共弘到三宗平等，这有一个典故，有一个公案，不是典故。悉大师当年派大勇派这个法尊法师到西藏留学，对不对？回来法尊法师不是翻译了很多吗？汉藏教理院的院长吗？导师不是跟还跟我们法尊法师有一段时间大家互相参学吗？那是早年，到了晚年，福原那个普门这个闽南佛学院的那时候的教务长，有一位法师要到西藏去留学，长行法师，太虚大师写信挡他，叫他不要去。他晚年有改变的，所以说虚大师常以言容而能放下方便，晚年 凸显世代人适应现代的人生佛教，可以说是稀有稀有。但对读者，这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回去自己想一想，为什么他写"但对读者"？啊，导师很客气啊。大师心目中人生佛教总不免为颜容所累，就是类似这个。有褒有贬呐、啊，导师是有褒有贬，但悉达师还是有反省的。导师观察现在台湾的人间佛教，导师说不是说现在对于人间佛教大家接受的比较程度比较高了吗？现在台湾的人生佛教，哎，我这个有人的杂志叫这个名字，叫人间佛教、人成佛教，在南投。似乎渐渐兴起来，但适应时代方便多，弃而弘法如是少。这个是关起门来讲话，本质上还有一些天佛亦如人间人生人成的宣扬者，不也有人提显密颜容吗？哎，我知道华古山没有的啦，那以前也有人提倡这个汉藏文化的交流的，那当然这部分是导师的。他的有条件的，他遵循世尊的包容有原则的，所以他的标准比较高的，但是不是反对别人的啊？所以过去有一位邱老师根据导师的这些资料写的论文，后来不是跟某一个杂志起了一些论辩吗？就是谈这个八宗共弘的一个团体这样子，他们过去也曾经提倡显密圆融，那这部分我们就是导师的抉择啦，导师的抉择，但是不是说排他不是排他。好，也有人主张不用佛教的术语来弘扬佛法的构想，用现代语言表达了。我念这段文字说明一下，这一发展的倾向似乎有一定的思想而表现出来，却又是一切神道教都是无碍的共存，还是无所不可的圆融者。有的提倡人间佛教，而对佛法的义教，佛与神表现出宽容而可以相通的态度。一般发展的倾向仅于印度晚期佛教的天佛一如，就是说佛法跟其他的群神、跟印度的所有的宗教说起了融合。这如果在中国叫做儒释道合一，三教同源啊。这个儒释道合一啊，那是最标准的就是一贯道嘛，因为它每个都有必修学分呢，对不对？儒释道都要必修啊。为了达成各己的意愿，就是有人他自己提倡什么，达成自己的意愿，或许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意思而说得到相对的成功，但对佛法的纯正化、现代化，就气理又气急了，不一定有前途啊。他讲的不一定有前途，是说真的没前途了，反而有引起印度幕后佛教幕后一早。为神教所侵蚀而消灭的引诱，是导师的苦口婆心，不用佛教术语来弘扬佛法的构想，这个是有人提、有人在做的，但是要谨慎。看来导师不是很赞成的好，那即使虚大师在取名称、在经教、在史观、在判教上与导师不同，但是终究是伟大的菩萨。他能够挣脱中国佛教的传统，而被导师赞扬为"人菩萨行"的最佳指南，请看。他说："我不是研究佛书的学者。"他针对于大乘的或其大乘、秘密大乘佛教有即生成佛这种讲法，导师特别提出来本人在佛法中的意趣。他不是研究佛书的学者，他虚大师有一句话，他说啊，他说他不修圣解，事实上他有体验。他文字也写得非常好的，他说啊，如果有人破一围城出大千金呢，流言无尽， 破一个围城出大千金，也就是说破一个围城就是说你在任何的六根触对境界的依法上破一个围城而出大千金，而能体验到缘觉法。大千金就是法性流露的那一种那种体验，破一围城出大千金，这样才能够宗教生命源源不绝。所以他说他不是研究佛书的学者啦，对不对？不为专程一宗之徒，导师也学习他嘛，不为一宗一派的徒孙，没有求即时成佛的贪心，叫做今世学时非是正时，对不对？为学菩萨发心而修学，愿以凡夫之身学菩萨发心修行，不是说某人讲说我是叫做什么华眼净菩萨。以前现在禅不是说那法眼净菩萨是菩萨僧团吗？那我们这些人都不是法眼净菩萨，法眼净菩萨是他取的，就是法眼净叫出果啦，叫出果菩萨，历史上是没有这个名称嘛、哦、那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一定圣者菩萨才有前途啦。那悉达说他是凡夫菩萨，那慈航菩萨说他要断男女，那都是凡夫嘛，那都不是被这些人看不起吗？但是悉达是就是这样的，悉达是有体验的，是不是？想极生成佛，极到连菩萨行都不要了，因为他说这是逆流嘛，对不对？因为世事常应菩萨对他们来说太久了，他说这真是颠倒啊！悉达是在佛法中的义气，可说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最佳指南。即使说他跟悉达是有对峙上的不同，但是他还是赞叹悉达是。好，最后导师说。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不但是契机的，也是契理的，因为它是纯正的菩萨正常道，而不是方便道哦。菩萨正常道，正直舍方便呢，但说无上道。但是导师说要常在生死中修习菩萨行，一定要三心嘛，对不对？坚定信愿，长养慈悲，当然导师讲说最主要是圣解空心，观一切法如幻如化，了无自性，得二谛无碍的正见。二谛无碍就是他说这是最重要的，圣解空心是最重要的。他举阿含经说，若有人于世间，若有人他的正见，他的世间正见非常有力量的话，那么虽历百千生他也不堕入地狱了，即使有堕入地狱也很快就如拍球地狱弹起来了。好，这样子那只有你能够透过智慧了解叫做缘起甚深，涅槃甚深的统一生死涅槃无差别了。好，都是如幻如化，叫做生死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这样才能够不畏惧在生死中浮沉，世事常行菩萨道。所以导师最后说，发愿在生死中常得闻佛，常得闻法，世事常行菩萨道。这句话是这是初级大乘的共义，也是中观以一切的共义。性空为名跟虚妄为事，他们都不主张佛得本有论，所以他们会说一定要三大二生子劫才能成佛。其实南传的菩萨道也这样讲啊，北传菩萨道也是这样讲啊，不管三大二生子劫四大二生子劫，不管他是要多生才能够世事常行菩萨才能够成佛的，这是中观以一切的共义，也是初级大乘的共义，但是不是获其大乘经的共义，也不是秘密大乘佛教的共义。所以他说这种佛得本有论是印度佛教，他发现这个逆流，逆流是指他会让人家不想世事常行菩萨道，而想说即生成佛了，对不对？所以他说阿含经讲说，阿难我多行空，空三昧，瑜伽师地论说，世尊以习修习菩萨行为，多修空住，故能速证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大乘经的多明一切法空，即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萨恨成佛的大方便。大方便就是说一个最重要的修行方法。最后导师说自己表明，末了我再度表明自己，我对佛法这多方面的探究写了一些，讲了一些。他说我并不是一宗一派的徒孙啊，我也不是论师啊，人家都讲应顺论师，他只是佛弟子。我不希望 博学窦恩成一佛学者也不想开一家佛法百货公司，他说我也不要做祖师。另外一段，我是继承虚大师思想的路线，就是以人真佛教的基础进一步来反对天神化，而给予理论的证明，就是有教证有理证，教理行果。最后导师说，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过程中，他探求七理七机的法门，也就是利本尼根本佛教的成佛那一段嘛，也就是扬弃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濒临灭亡的佛教。后期佛教一定要确当者他才摄取，否则他就要抛弃。赞扬印度佛教少壮时代的推崇原始佛教跟推崇佛法跟初级大乘，他说这是最能够适应现代，更能够适应未来进步时代的佛法。我的身体衰老了，但我的心它永远的青年菩萨，对不对？我的心永远不离佛教少壮时代佛法的喜悦。少壮时代又来了，少壮时代就是佛法初级大乘。所以他说，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因而现身。那达赖喇嘛有一段话了，故不论达赖喇嘛其他的部分，就以下我讲这段话跟导师这一段话，还是我都觉得蛮欣赏。他说，如果人间还有苦难，我就驻足人间。这是达赖喇嘛讲的话啊。他说啊，其实达赖喇嘛不在什么，不在转世也没关系嘛啊。我们的课啊，这边这一节就结束，然后我们整个29堂的文殊篇也圆满了啊。世间没有绝对圆满，相对圆满，所以也感谢大家啊，我们自真上、法真上、世间真上，如果没有诸位啊，我也没有办法自己再多读啊、多自修啊，这样子，感谢大家。好，那我们下课，那我们等一下理完会后，我们再那个好了，再发结证书。大方请起立。